政见周刊。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7月25号到7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修炼体悟，在向内找中修去看不上别人的心。我悟到看不上别人的心是妒忌心的一种，根源于旧宇宙的唯私唯我的属性，一贯的习性是眼中对别人的缺点或外界的过错揉不得沙子。人一旦被看不上别人的心操控，反映出来的状态，轻者是对待不符合自己标准或不满意的言行人或事冷处理，置之不理，不屑一顾；稍重者要进行解释和争辩，以致教训别人；更甚者雷霆爆发或兵刃相向。如果长期滋养着看不上别人的心，在处理问题时就会只是向外看，指责埋怨别人，推卸责任，维护自己，只能看到对方的缺点而看不到对方的优点，更不会去想自己的不足，是变异后的思维方式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有看不上别人的心，旧势力就一定会钻空子。师尊教导我们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为私为气，自谓不公。精进要旨一，境界。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修炼者，看不上别人的观念是一定要去除的。如果一个大法弟子看不上同修，不但自己不能圆满，更会被旧势力利用，造成同修间的间隔，影响和破坏整体的配合，在救度众生中造成损失。如果一个大法弟子看不惯周围常人，不但救不了常人，还会人为造成自己修炼环境的恶化，严重时众叛亲离，变相的破坏了大法。如果一个大法弟子看不起不明真相被邪恶利用的迫害者，将本来还有希望得救的迫害者推向了不归路。那么如何修去看不上别人的心呢？其实这种心是典型的向外找、向外求、向外看而导致的结果。在看不上别人的心的驱使下，实际上掩盖了自己很多不好的执着与欲望。修去看不上别人的心，往往不能孤立的为去执着而去执着，是需要整体提高上来，在法理上清晰明辨，在学法与向内找的实修中全面升华。本人有一个实际体会，我总觉得儿子初中一年级小弟子不好的地方比优点多，觉得他不好好做作业学习磨蹭，不好好学法发正念，东张西望，不愿吃苦，不向内找，做任何事凭喜好不凭责任感，看了法却不照着法做，得不了法等等，因此而看不上他。他做的事我处处不满意，每每在这种败坏观念的引导下，儿子表现出的状态真的让人不省心。以前我经常冲他发火，怒不可遏的时候还动过手。我还有个常人式的好坏标准，认为他没达到我认为的好的要求，时常忍不住还想教训他，说话带刺儿，弄得儿子表面归顺，过后却对妈妈说，爸爸的话让我充满了怨恨。这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家长式的教育失败问题，而是我魔性大暴露，把我的魔性完全复制了一份，塞在了他的空间中，两败俱伤， 这是邪恶设计出来的和最喜欢的局面。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，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。和时间对话，儿子的状态其实是自己状态的写照，认为他不吃苦懒惰，实际上照应出来的是我的求安逸心，早起断断续续练功，不按点，不想背法，认为儿子没有责任感，实际上反映出自己对待周围众生的态度不负责任，救人像是在敷衍，对待该救的人有畏难情绪，对待难度大的项目总是拖拉磨蹭，认为儿子发正念东张西望，实际上是点醒自己发正念时胡思乱想，对孩子不能好好教育，实际上是自己怕吃苦不付出，还指责儿子为什么不自觉，正是因为自己空间场上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灭掉，导致他们窜到儿子的空间场上祸乱，这不正是自己的修炼出问题了吗？结果被这个看不上别人的心全部掩盖过去了。在法上向内找之后，我在想，对生命的看不起不就是和旧势力一伙了吗？旧势力的一切因素是要彻底否定的，我决心一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，从正面吸取教训，绝不看儿子不好的一面，就找自己的不足，理智地教育好孩子。当自己思想中有一丁点不满意别人或自我被冲击时，首先想想是不是照应出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了，肯定是自己的空间场有问题才让我看到对方的这种状态的，调整好自己以后，也许对方相应变好了，即使对方没有完全转变过来，那么本着慈悲善念和风细雨的交流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指责，那个效果就一定会好。一定要把对方往好处看，正念加持对方，对自己的魔性绝不能心慈手软。这些日子有一个熟悉的同修过生死病业的大关，时间较长了，一年了，状态还没有好转，我的心性守不住了，认为剩下的一定是这个同修自己的问题了，他主意识不强，他否定不了和旧势力的签约，他不能在难中坚持学法，他没有按照我们的建议做，旧势力肯定不会放过他，他这回危险了等等，完全是向外找的思维了。这时虽然感到自己正念不足，但是没有意识到到底缺了哪部分正念，不得不放弃不管了。过几天传来了消息，同修好转了。这件事给我教训很深，我还是有证实自我的心，没能根本上向内找，认为此前我一直向内找，他怎么还不好，那肯定是他的问题了，关键时刻还是找病业中的同修了，看不上同修的心关键时刻还是冒出来了。那以前我的向内找其实是有条件的，是为了表现自我而做出的外在努力，不是修炼人本质的态度，没有设身处地的为难中同修想想，没有宏大的宽容和慈悲，也不去想想自己如果遇到同修的情况是不是还没有同修现在做得好。这个向外找的心使自己根本就看不到问题所在，师父利用同修病业的假象暴露出周围同修和我的根本执着，执着自我的能力，执着同修的不足，发正念中打出去的功不纯，带着一个看不上同修的心去帮同修，肯定是越帮越糟糕，旧的势力不正是要这些吗？悟明白后，我彻底放下了对同修的埋怨和失望，就相信同修一定能够很快恢复，每天仍然集中力量清理干扰同修身体的邪恶，感觉到那个力掌能量融融的。以上是近期修炼的一些体会，境界有限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浅谈怕心，怕心人人有，即便修炼的人也是，只是大小而已。有怕心不可怕，怕的是在怕心的包围中一直走不出来。怕心有种种，有人想没有了迫害就没有了怕心，其实也不尽然。大法弘传之初，有的人也怕心重重，怕修大法别人不理解，怕说是搞迷信，怕家人反对，怕戒烟戒酒难，怕盘腿，怕站桩，怕修不成，总之怕心一大堆。怕心是一道道门，一道道关，许多有缘人因为迈不过这关而进不了大法修炼的门，错失万古机缘，造成生命永永远远的遗憾和悔恨。怕心是一根很粗壮的绳索，拴住你在修炼的路上迈不动步。怕心是一张紧密的网，把你罩在名利情中无可奈何。正法修炼中，面对邪恶的迫害，有人用手机讲真相怕定位，面对面劝三退怕举报，赠送神韵光盘怕失去了无数该救的有缘人，甚至有的因为怕心而违心地放弃修炼，有的因怕心而邪悟，最后虽经历万难走回来了，但给自己的修炼路上留下了一个个洗刷不去的污点。如今正法弘誓越来越近，邪恶的因素被销毁的又少之又少，正法的修炼机缘已经所剩不多。有些人又怕上了，没走出来的怕师父不要自己了，没做好的怕加倍补偿没时间了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师尊早就开示过我们，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不是强为，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。选自《经济要旨二》，去掉最后的执着。别怕了，同修，让我们摒除一切怕心，丢掉大大小小所有的包袱，坦坦荡荡，堂堂正正，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。敬录师尊的诗《怕啥》，红银二以共勉。怕啥？你有怕，他就抓。念一正，恶就垮。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，烂鬼诈。神在世，正实法。个人所悟，望慈悲指正。
去掉人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说来惭愧，我已经得法18年，也曾努力，但仍不精进，挖根竟误在自以为是，总是要求自己想通悟透，而不是圆融师父所要的。教训很多，最深刻的是人心是勾结在一起害我的。联想就是师父所说的妄念的一种吧，他曾经害我最深，几乎伴我修炼了18年。我的想象力很发达，再加上有意的培养，修炼后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强大的执着。练功打坐时，读书学法时，总翻出无限的瑕疵，伴着常人的七情六欲、肮脏的妄念，我竟不自知，更别说抑制他、去掉他了。同修的故事，听到看到的东西都在脑子中过一遍，便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加强它、重复它，无限延伸。明明向往着人生的所谓美好，却以为自己在悟道中放下，真是与修炼南辕北辙。甚至我一度以为这是向内找，正法修炼时期，联想又与怕勾结，死死控制住我。同修们放下生死，可歌可泣的正念正信也激励我，但联想让所有的迫害都发生在我身上一遍，感觉还比较强烈真实。久而久之，我的承受力仿佛到了极限，怕心膨胀起来，讲真相做不到堂堂正正了。色欲一旦勾结联想，就织成黑色的网，心酸而粘稠。怕心让我在色情网站常人的刺激中沉溺，虽无男女关系的大错， 但是这一方面的思想标准曾一度在地狱之下了。那些年我一直梦见自己在厕所等肮脏之地难以自拔。我现在已经有了很大提高，已经在去掉它了。今天曝光它是为了尽快根除色欲，包括夫妻之间的。好危险啊，它真的是向地狱托人的恶魔。常人就更可怜了，还追逐着色欲，追求着刺激，唯恐入地狱不深。也许走过弯路的弟子都有过这样一种感受，万念俱灰。尤其是执着不去，糊涂地放下大法，或者是大关大难过不去，要走向反面时，更容易被此心控制。可万念俱灰之时，各种欲望不死，各种人心不死，反而更加强盛。正念不强，真念不主宰自己，人心更加疯狂。前几年我曾想麻木地活着，但是我发现我还是无法麻木，内心非常痛苦。看着各种观念欲望勾结起来的人心控制着自己，自己想挣脱而又无能为力，那个苦呀。大法弟子啊，各位同修呀，我们做不了人，只有精进实修，没有他路呀。精进的大法弟子才最幸福，最让人羡慕。写出此文只为归正自己，让同修引以为戒，并彻底解体他们和背后的邪恶因素。我也初步体悟到，不生妄念，在源头切断执着，根除他们才是最好的办法。我不再自以为是，就老老实实的做，踏踏实实的修，跟着师父一直走下去。修炼是一点一点不知不觉中提高上来的。我曾经想要奇迹来证明，而世尊苦度不弃，让我还在大法中，不就是一个奇迹吗？一亿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住持正法，不就是奇迹，不就是最大的奇迹吗？
弟子交流，修炼体悟，色欲犯错教训深。我们知道旧势力把色欲这个问题看得最重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此问题的严肃性。身边有一位同修是07年得法的，算是新学员。他的前妻虽然对大法有认识，但并没有真正走进来。后来由于两人感情不和离婚了。离婚之后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波折，两人又和好了，准备复婚。可喜的是，就在准备复婚的期间，他前妻也真正的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成了一名新学员，而且悟性很高，对法理认识得非常快。但毕竟他们离过婚，离婚之前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们。前妻就想在他家里和他多沟通，多接触，说说心里话，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。可是男同修每天待在另一个房间里，很少和人家接触。后来因工作出差很久，他前妻感觉他不关心他，就非常的伤心，大哭了一场，复婚之念开始动摇。男同修回到家之后，没有认真检点自己的过失，在感情和法理上多和女方沟通，却在其母的劝说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要和人家同房。由于女方是新学员，现代社会未婚同居的变异观念太重，误以为已经结婚好几年了，要办证，可是户口所在地又离得太远，觉得没什么。就这样，他俩犯下了大错，而且错了之后不知是错，就像夫妻一样了在一起。最后该女同修怀孕了，怀孕之后妊娠反应过分激烈，连续一个月经常发生如呕吐厌食等现象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悟到是这个原因。此事我们周边和其熟悉的同修都有责任。其实我知道此事后心里感觉堵得慌，本来应该说出来，但是看到他那个新学员的状态，他给此事找了很多理由，老怕他不理解，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总想他们肯定会随着慢慢的提高而认识到的。其实这也是我们对同修不负责任的表现。其实该男同修在同居之前曾经对师父发誓，不办证绝不同居的， 在复杂的现实中，他没有走正，我们也没有尽到同修的职责。就这样，邪恶的旧势力乘虚而入，在同修讲真相的过程中，非法绑架了同修，而且损失惨重。在同修被迫害后，我依然没有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，一直误以为是同修的干事心及不注意安全等原因造成的。但是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师父在梦中清晰地点给我是这个原因造成的。醒来后我恍然大悟，周边很多同修知道此事后也共同悟到是这个原因造成的。当其前妻知道是此原因后痛哭失声，说他根本就意识不到这是错的了。同修是好同修，修得也非常精进，讲真相也做得非常好，只可惜这一步迈错了，几个月的时间没悟到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不管怎样，我们不承认迫害，同修有错，应该在大法中归正，也请看到此文的同修引以为戒，同时正念加持同修闯出魔窟，早日回到正法洪流中来。
看穿色欲心的本质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大法弟子都知道，色欲心是修炼人必须过的死关，色心不去，绝对不得圆满。我虽然从法理上知道，但是仍然时不时地被色心带动，非常惭愧和懊悔。今天和另一位弟子交流后，才看穿了色欲心的本质。人的肉身就像是一件衣服，人投胎的时候就穿上了它，人的真正的思维是在人的元神上，而不是在这件衣服上。在另外空间，这件衣服也是活的，它有思维，也会思考，但它思考的东西都是低层次的，都是来源于常人社会，而这个色心完完全全是这件衣服在思维。元神投胎的时候，可能转生成男人，也可能转生成女人。如果是男人，那他的色心表现就是觉得女人漂亮；如果是女人，那他的色心表现就是觉得男人英俊。但是这些思想却不是人的元神的思想，而只是那件衣服在想，所以是非常低级的、低层次的。所以作为修炼人，当色欲心出现时，我们应立即想到，这是那件衣服在想，是低级的想法，我们的元神根本不会这样想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。而且大法弟子的元神都是从高层次上来的。打个比方，如果有一个人转生成了公猪，那他就会觉得母猪漂亮。假如这个公猪能想起自己原来是人，那他绝不会对母猪感兴趣。在这里，猪的身体就是他元神的衣服，是他的衣服觉得母猪漂亮，而不是他的元神。如果他的元神转生成母猪，那他就会觉得公猪漂亮了。当我看穿色欲心本质的时候，就觉得去除它不是什么难事，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。以上仅仅是不成熟的体悟与同修交流，敬请指出不足。
在实修中升华。2002年，我有幸得大法，转法轮书中实修两个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随着不断的学法和练功后，在修炼过程中身心上都有巨变，这脱胎换骨的变化犹如重生。从此我走上神圣的修炼之路，读了师父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经文后，知道了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重要，熟背经文提醒自己的使命，背法和通读相结合，让大法在心中扎根，做好三件事。一，讲真相救度世人。在持之以恒的讲清真相中，遇到各种心态的众生，来自于法中的正念，使有缘人得救。 一次给一位年轻人劝退，他问我几岁，当时我起了执着心，怕他不愿听，就回避他的问题，自顾讲。没想到他突然说，不敢说就不用说了，但我听你的声音像个老太太，找个年轻的来说吧。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，好在大法很快归正了我的执着，救人要紧，放下人心。脑海中顿时闪现一句话，我平和地说，年轻人，承蒙你尊称我老太太，那你就该知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道理吧。顺势讲了大法的美好及真相，告诉他我就是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。后来他改变了态度，告别了中共，展现出中国传统礼仪，客气地对我说了声谢谢。当然还经常会碰到那些被谎言蒙蔽很深的人，这样的人只要他接听，我通常都不放弃，有时十几通甚至于几十通的讲清真相，最高记录有过40多通的。通常这种人最后都会明白，明白真相的他就是活传媒，能够让他身旁受蒙蔽的人也明真相。如果第一通有接的，但第二通不接，这种人我也不放弃，再拨一通，只要他接听，最后也能明白真相，这样的人也为数不少。在生活环境中遇到的大陆新娘我也不落下，告诉他们三退的重要，在劝退时对方很少拒绝，打电话时被骂是常有的事，出言不逊的，言语轻佻的，下流的，脏话连篇的，故意问你是男是女的，甚至于直接叫我大哥先生的都有，都是直指人心的考验，提高心性就能加大容量。每一通电话对我来说都是考验，都是去执着心的过程。到景点讲真相，面对被谎言蒙蔽的大陆客，被拒绝时，被辱骂时，面对各种突发状况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能不能放下人心，保持纯净的心境至关重要。每次去都能遇到有缘人送上保命符，在台湾营救平台拨打营救案例，可以感受到同修之间默默无私的整体配合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，起到震慑邪恶、营救同修的作用。营救平台几乎是全年无休假日的，同修每天把案例整理出来贴上平台，大家一目了然，传真的、发简讯的，在第一时间及时发出，同修们将拨打的反馈贴出来，有助于其他同修去补足以及后续追踪。有些明白真相的人还会提供关键性的电话。近期因王立军事件也有明真相用真名退出协党的，在紧急营救时，大家更是主动分头进行拨打，救人目标一致，反馈陆续贴出，参与者手机已经曝光，新的反馈又会贴上，直至午夜过后依然看到还有反馈。在整体配合下，常看到被营救的同修平安回家的消息。二、心性考验。初期在讲真相中修去了怕心，能心态平和善意地让大陆众生明白真相，这是大法启迪了我的慈悲善念，归正了我在常人中形成的不好观念。那时我想，既然能慈善对待陌生人，我一定要保持这种心境对待同修、亲朋好友以及我所遇到的有缘人。在10年的修炼过程中，凭着信师信法的正念，得以顺利度过病业关。一次当身体极度痛苦不能坐立时，就被惊闻，心里请求师尊加持，在疼痛缓解时就坐起来学法发正念，让脑子里装满大法。虽然身体无比难受，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照做，历经10几天的磨难，终于走出了困境，身心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下，感到圣洁无比。我也曾经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，我一直与母亲同住，当时因母亲生活无法自理，兄嫂们决定将母亲送往安养院，以出售房子来支付费用。虽然母亲曾再三叮咛将房子留给我住，但世事难料，于是带着儿子离开了高堂老母和生活了50多年的老家。心中虽有不舍，但明白那不是我真正的家，心想这可能是我修炼的一个转折点，从此无需照顾母亲，用更多的时间参与大法的工作。同修提供了我暂住之处， 同年我加入台湾营救平台，隔年的初冬，我在住处的枝头上习见15朵优檀婆罗花，记得当时脑海中的反应是，有优檀婆罗花，好像是优檀婆罗花，真的是优檀婆罗花，一连串的反应有点像是被引领到花前，很美妙的感受。后来又陆续发现了生长在不同材质上的优檀婆罗花，在法轮大法红传的盛世，有幸亲见此祥瑞之花，感谢师尊的鼓励。心性是在坚持学法和实修中一步步提高上来的，修炼前常爱打抱不平，受到误解一定要说明到底，这种个性曾经使我受过很大伤害。有一次同修说了十几分钟指正我的话，我竟然没有一句辩白，只是静听哪些是要向内找修去的，哪些是要注意的，谨遵师父的教诲，矛盾化解，心性提高，现在生活无虑，修炼的环境变得宽松，感谢师尊的再造之恩。以上是自己多年来修炼历程的浅薄体会，写出来一点与大家分享，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，感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小宝学法的体会，背法的体会。放暑假了，妈妈说转法轮已经练熟了，从这个暑假开始咱们背诵转法轮，还要一起学习其他的大法书籍。我们先背诵了论语，觉得还比较容易，再往下背我就觉得有些难度，但我从没想过放弃。有时背完一句一会儿又忘了，我为此懊恼过，背完一段有时想不起下一段的开头，我还掉过眼泪。妈妈有时着急，偶尔还埋怨我几句。背法比通读要难多了，我和妈妈不断从法理上去悟。几天前妈妈说，背法时如果出现着急心、不高兴的心、埋怨心或是其他干扰等等，我们不要被其带动，就认真的背，一遍不行，两遍、三遍，直到背过为止。师父经文在认识当中讲，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、任何情况下，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、再神圣的事，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，暴露你们的魔性，去掉它。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。有一次妈妈先背第一小节，我认真看着书，同时用法对照自己的行为，找到很多不足。那天早上妈妈送我上美术课时，老师告诉妈妈说，我上美术课时和别的孩子说话不认真听课。妈妈批评我，我和妈妈顶嘴，对美术老师不服气。通过学法，我找到争斗心、不服气的心、逆反心，真是很后悔。我当时就对妈妈说了对不起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妈妈刚要背法，就看到一圈儿小魔围着我，准备在我背法的时候干扰我。其中最主要的是学法时手脚好动，其次是不高兴、生气、懒惰等等。当时我背法时嘴里发出的都是小的三股叉，前面插着一个小炸弹，追上魔就把它炸掉了。那一次我背法很顺利。抄法的体会，妈妈告诉我说，有时间咱们还要抄写红银三，可以多认字，还可以加深对法的理解。这次要用中性笔抄写，不能抄错，万一抄错了，那页纸就撕下来重新再抄写，直到抄对为止。因为以前是用铅笔，抄错了可以擦掉。那天我和妈妈先抄写了四首诗，我每抄写一个字就出现一朵莲花，师父法身坐在莲花盘上。当抄写到红银三无度灯红酒绿现代世当中的酒字时，师父点化我有欲望， 我想起以前在住宅小区门口看到过有卖米酒的，乳白色的，飘着大米粒。当时我动了一念，真想尝尝啥滋味。我认识到了，这也是欲望啊。当抄写到寻里面的寻字时，师父让我看到一个画面，一个小孩站着，旁边一个粗且圆的箭头指着他，箭头里写着几个字，寻本性。我抄法时，红银书里师父画的画都活了，那里的人还跟我说话，将来小宝和妈妈还要照着画呢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